一个礼拜过得很快，我们又在主的圣殿当中一同相聚。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那里。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从头来，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接下去，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处处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再次，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再次，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从头来，每个狂风暴雨里， 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的鼓励，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最后一次，我爱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主啊，是的，在这爱的路程里，我们奔跑不放弃。纵然有时候我们软弱了，纵然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主的面，也见不到主的光，我在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活在我们自己的罪中打转的时候，黑暗就笼罩着我们。主啊，求你的光再次照耀我们，让我们心里说，主啊，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挚爱，带领我们进到主的怀抱里面，让我们今天安静在你面前享受你的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看唯一最爱是你，这是我们的非常熟的一首歌。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太意。
用祷告的心来唱，
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儿认着你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当你肉身入我心底，牵我手，眷恋尽欢然陪起，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尽，不愿再任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多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好，我们请诗班来唱来。我们一边来听，一边来思想歌词的意义，在心中来祷告神。 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大家一起来，
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都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世上有
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生中只剩你进驻我里，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忍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外，哦，让一切多绝迹，我唯一。
是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在你的施恩座前来等候你，来依住你亲近，也跟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彼此连结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主啊，祝今天早上的聚会，祝福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领唱的姐妹们，祝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献唱的诗班、指挥、诗琴，以及在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心紧紧的在圣灵带领当中连在一起，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哎，平安。现在我要宣召来开始今天早晨的敬拜，诗篇113篇1-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就将以下时间交给中文敬拜小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主。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艰难里面，要记得我们是他的子民。如果你承认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就开口大声的来唱，我们是他的子民。感谢主，一起用快乐的心情来唱，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我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祝我心情等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我此地，荣耀我宝贵的名。
是的，主啊，
主我兴起建立教会，建立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要建立，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我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是的，主，
主我兴起建立教会，建立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主我兴起建立教会，建立爱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爱子的国度。
阿门。是的，主，我们真的荣耀，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唱这首《宝血火钱》，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唱，第二节是弟兄来唱，第三节姐妹来唱，第四、第五节我们就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宝血火钱》。用祷告的心，用赞美的心，用活改的心来赞美这位宝血活血的主。
既有一处宝血活血，从旧主神发愿， 虽然只要再次一息，难除全身罪愆，难除全身罪愆，难除全身罪愆，虽然只要再次一息，难去全身罪愆。
弟兄，弟兄来唱来。
与主同听有一讲道，军中期间自劝我虽然同样身中，总能接近完全，总能接近完全，总能接近完全。我最深
来，姊妹来唱来。
北山高崖，奇妙宝穴，拥有主最能力，直到所有天父子民洗净一切罪迹，直到所有天父子民洗净一切罪迹。
弟兄姐妹，请起立来。
自从因信见此绝缘，留子救主泪旁，我便赞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传扬，立志一生传扬，立志一生传扬，我便赞美主恩奇妙，立志一生传扬。
第五节来，
直到历史空守无声，安睡在坟墓中，在天
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宝血全歌的时候，主我们心中感动，因为在我们做罪的时候，是你就被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主啊，当我们从你的宝血当中经过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成为你那一群大的子民，勇敢在这个世界上，在末后的世代来快跑跟随主你。 主啊，你要建立的是在主的爱里合为一的一群的大能的勇士。主啊，这样的子民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我们巴布的南湾华人基督教会就像一群大能的这些子民，在你面前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来为主摆上。也特别是我们在迎接40周年庆的时候，主啊，在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看见，来明白耶稣基督你创立你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南湾这个地方是一座灯塔，是一座金灯塔。主啊，叫我们不要硬着心，叫我们在你面前来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也在你面前看到我们的污秽，让我们喜欢来就近宝血前来洗干净。主啊，带领我们真是能够同心一意的在你面前来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主啊，在现代的世界当中异端的横流以及人心不古，在很多事上面，主啊，我们只看到自己，我们忘记了主你。主啊，在我们心中向主你说，主啊，你唯爱我们 唯一的最爱就是你。主啊，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不管人怎么看，但是我们愿意摆上自己。就像主灵说的话，在我们和神心的见证当中告诉我们说，此时此刻与我同行。主啊，让我们的心专心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淡淡的跟随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推为教会弟兄姐妹当中身体欠安或病痛来祷告。我们首先接连到徐雅群弟兄在工作当中意外受伤，右手的食指几乎被压断，但经过两个医院的诊治缝合之后现在在复健当中。主啊，这个结束以后，他还要做很多的复健的，在这个手指上。恩主啊，我们就求你，就是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一切，让他经过这个事情的时候来看见主你是爱他的。虽然手指受了伤，但是主你拯救他，主你让他的手指在你面前赶快的好起来。我们为他的身体，为他的心灵，为他们的家庭来祷告。主啊，求你赐下平安在他们当中。我们特别把这件事情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怜悯跟医治他。我们再次把燕燕姐妹交托仰望在主的面前。她在这个礼拜二，她也要再做第四次的化疗。在过去3次当中，她有不良的反应，但我们求主你继续保守她，坚固她，让她有信心来面对每一次的化疗。也因为这样子，让他的身体的这些不属于他的不好的这个癌症的这些细胞都被完全的清除。主啊，让他的得救是完全的得救，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为玉莲他的身体来祷告。主啊，你知道他的身体，主你自己医治他，你自己帮助他。主，我们感谢你在上个礼拜，你也带领小文姐妹顺利的顺产一个男孩，一个小婴孩。主，我们求你保守他让他们用主的爱来牧养这个孩子，在你面前成长，以致将来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的一位。主，我们把他仰望在你面前，也再次把 David 刘弟兄的身体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在复健，在很多的不方便里面，在很多的routine 的这个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神的爱与他们同在。我们特别把他的身体、身心灵仰望在主面前，让他能靠主得胜。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纪念到我们所敬爱的刘杰如姐妹，她在差不多2年前，她回到上海，她在5月17号早上11点多已经蒙主恩召，悉劳主怀。主啊，我们想念这位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想念她的笑容，我们想念她的声音，以及爱主的心。主啊，他在24号要举行追思礼拜，愿主的安慰临到他的家族当中，特别是他的家族里面很多人没有信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主啊，让这位妈妈的信心可以真实能得到传承。主啊，借着这样的追思礼拜当中将爱重新安置在他每个孩子的身上、女儿的身上。主啊，求你继续带领，也为特别为丽珍特别要赶回去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求主保守他的路途，也代表教会在那边为主来工作，求主你加添属灵力量在他身上。主啊，我们也特别真是感谢你，因为他已经94岁，也真是享受高龄，愿主你真是安慰。 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为在外还在工作或在布道的弟兄姐妹，为 Morgan 祷告，为 Lisa， 为 Simon 来祷告，也把 James 黄仰望在主面前啊，特别是5月23号，他们要在台北来接洽天恩啊出版社有关教会40周年周刊的事情。主啊，求你开路，让他们所接洽的一切在主的带领当中顺顺利利的把要完成的事情完成。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再次聚集在你施恩座前，一同祷告，一同学习，一同成长。愿主你的带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齐心来颂扬你。愿你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自由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全民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
欢迎弟兄姐妹今天一起来到我们中间来敬拜我们的神。我这边有一位新的朋友，尤先生，他在我们中间吗？华根不在，他是王丽的于先生，对不起。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好，我姓于，叫于少波，来自中国大陆。
好，谢谢。在我右手边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在我左手边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没有的话，我们花一点时间互相问候一下。 好，麻烦弟兄姐妹能够打开你的程序单。我们欢迎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在会后我们有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第二点，周三晚间的中英文联合祈祷会，5月23号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团契事工来祷告。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加，一起为教会的事工来代祷，由刘爱玲执事带领。第三点，合神心意的见证依然在礼拜三的晚上6点30分，106107教室，请执事们跟各团契领导都能够预先预备来参与，也欢迎所有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第四点，周三晚间的青年组的查经恢复聚会是在晚上7点，这是以英文的这个青年来在派设界会来带领。第五点，请多弟兄姐妹注意了哈，那个TGIF 就是我们的礼拜五课后辅导，这个礼拜五晚上的辅导班是暂停的，因为是长周末的关系，请弟兄姐妹在这里稍微更正。但是青少年跟儿童团契继续的在有聚会。第六点，格里汉布道会在5月21号晚上在帕萨迪纳举办一个专为全美国及加州的祷告会。当天晚上会有富兰克林 Grant 牧师分享有盼望的信息，并有特别的音乐敬拜。有意参加的，请跟教会办公在 Passage 的就是英文牧师的办公室的外面的报名表上面来登记。第七点，就是英文堂他们有办一个这个 Dodger 的 Stadium 的这个棒球赛的参加，是在5月28号晚上的周一晚上，每年27元，有兴趣的请跟英文牧师及也在教会外面的报名表上面来登记。第八点，暑期圣经学校就是 VBS 为教会事工暑期节目之一。将在6月29号30日晚上的礼拜五晚上及礼拜六在教会举行，儿童事工开始招募这些这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那暑期儿童圣经班的筹划是在5月27号的下个主日的1点在106107教室举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跟田世娟姐妹来联络。第九点。我们教会定于6月10号在英文主日崇拜中有庆贺毕业生。若你的家中有今年毕业的中学、大学或研究所的毕业生，是常来教会聚会的，请跟教会办公室或是跟我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J. Cordova 来联络。以下教会的第十点，教会的近期活动，就请弟兄姊妹自己来看。特别是为6月9号周六父亲节的庆祝会。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时候请招待向前来，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慈拜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千山的牛羊，宇宙万物的一切是你的。主，你让我们能够参与你自己的工作，特别在这个Nomita 这个 city 这个城市，你设立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愿意在教会的福音的事工以及教会的运作上面，我们能够参与，为此献上感谢。我们这愿意将这时候将你赐给我们的一部分放在你的台前，我们求你悦纳，也求你悦纳那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更让我们的奉献代表我们全人的奉献的一部分，愿你使用，愿你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们请诗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诗班今天早上献唱的诗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就是神极爱世人。我相信每个弟兄知道，都姐妹都知道，我们的神是爱世上每一个人的神。他说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我想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呢，十七节还记得吗？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弟兄姐妹，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没有犯罪，我只能是一个罪人，我哪里有罪？我是个好人，我做事情是非常凭着良心做事情，我讲话也没有诬赖别人，我是个极好的人。但是为什么你们经常说我是个罪人？这边经常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光是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就是他定罪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节，神是爱世上每一个人。那这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神的话就把它扩大了。他怎么扩大？在约翰福音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怎么样？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是挽回祭？他为就是他是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就在施恩座的那个地方，那个至圣所里面，在两个基督伯中间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挽回的地方。什么叫挽回祭？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个罪人，但是神不再向我们发怒了。神把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借了时啊，把我们从最终把我们怎么样挽回过来？挽回过来以后，这个挽回祭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我们跟神一个平息。平息，平就是那个平安的平，喜是安息的喜，就平息了我们的罪，就平息了神的愤怒，就平息了神在我们身上要发出那个怒气。也许弟兄姐妹，当你念到诗篇第九十篇，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为神生出，第一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因为在你看来千年怎么样？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对不对？你用水把他们冲去，对不对？他们如水冲，你用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一下要讲这是神的怒气了。他怎么说神的怒气？他说我们在你的愤怒当，在你的震怒当中消灭，在你的愤怒当中怎么样？我们站立不住。而且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哇，这个实在是很大一件事情。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几岁？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特别在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件宝贵的事情。谁能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当时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弟兄姐妹，神是爱我们，但神恨恶什么？ 恨恶罪，所以神要把我们从最终把我们引到一个不受罪感染的地方，而不受罪感染的地方，不受罪诱惑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在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带敬拜的姐妹所唱的诗歌里面，什么宝血泉，对不对？在耶稣的宝血泉当中，我们得着遮盖；在耶稣的宝血泉当中，我们得着了怜悯；在耶稣的宝血泉当中，我们这必死的人，因为耶稣的爱，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成为不死的人。所以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所以神他是非常，他极爱世上，他极爱世上软弱的人。那他爱到什么程度？我们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在哥林多在罗马书第五章的六八十这段圣经当中，来告诉我们，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然后我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我用三个不同的紫色来说明三件事情，然后用一个比较深的绿色来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好不好？我们一起念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弟兄姐妹们，感谢主，他说了三件事情。软弱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是刚强，是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样？基督就按着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不是你已经犯罪到什么不可赦的地步，而是当我们在那种软弱当中，而基督呢，他就在锁定的日期当中就为我们罪人死了。这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站软弱，我们还做罪人呢。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怎么样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了。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做什么仇敌的时候，又是软弱，又是什么 做罪人，又是当什么神的仇敌的时候，这么告诉我们怎么样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上帝和好，那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神对我们的爱，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今天早上诗班唱的，神极爱世上的人，就是爱到这个地步，就是爱到这个我们不敢相信，我们竟然何德何能能配得神这样的一份爱，爱在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而我们真的是被爱的，我们就是被保守了，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在每一天每时每刻当中，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都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他合而为一了。所以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什么？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为义，是这样来的。我们感谢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这些经文，在更多前书第六章的一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念来。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微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都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审判吗？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保罗他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如果我们把前书念完，我们会看到哥林多教会有十件事情，有十个软弱，有十件难处。这是讲到第三个。这是讲到第三个，第三个讲到什么？有彼此有什么相争的事情，而且怎么样？他们彼此怎么样来诉讼呢？所以他说，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来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而且他把我们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地位上，什么？基督徒要怎么样？圣徒要审判世界的。所以如果世界是被我们审判的，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微小的最小的事情吗？ 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教会当中，如果有因为有事情有争论的时候，我想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容易和解的。但是保罗所看到的更多教会却不是这样子，人因着心中的这种愤怒，因着心中的这个恶，因着心中 的这些苦，他做了事情让神的家怎么样遭到很大的损害。所以他讲这样。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看第五节。来，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审判弟兄的事吗？你们竟是以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接下来，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乱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恋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好，弟兄姐妹，看到在这边讲到很重要的事情，有十种人。在这段圣经当中讲到十种人，那这十种人当中，保罗他特别说这是什么？这是这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人。那这十种人就跟这个血气有关，跟肉体有关啊，这些事情我们再细细看。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更多前书的第三个难处、第三个软弱是就是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告死你，彼此相告，就是要把你告死，都在那个地步。你有听过这样的话吗？有些人愤怒到这样子，要把你告死，把你告废了，怎么样？用很重的话在讲这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里面，能这样子做吗？不能。那为什么能？为什么要彼此告到这个样子？是因为忘记什么？神极爱世人，忘记了神极爱世人，而且忘记什么？忘记神也爱被告的弟兄或姐妹。这个都忘记了。有时候当我们在血气被发作起来的时候，就像那个吃了分别善恶树的那些亚当跟夏娃一样，他们豁然明白很多事情，可他们豁然明白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 too late， 已经太慢了，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他谈到信徒之间的诉讼的问题。保罗他说，这是教会中最没有见证的事情，这是教会属灵上的一个什么？一个极大的软弱，这是爱的一个极大的软弱。我们读更多前书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意到那个白纸黑字我们刚刚所念到的而已，而是要进入什么？进入到这些经节的核心深处。为什么保罗要写这样的话出来？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他清清楚楚的把这件事怎么样把它点出来的。谁做了谁清楚，谁做了谁心中有数，谁做了谁就会对号入座。保罗他不是要去为难这些人，保罗是要他们知道做这样的事情神不喜悦，保罗是要他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弟兄跟弟兄姐妹当中大家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心中有个难处，心中有个疙瘩在哪里，心中有一个亏欠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能坦诚对待人，我们更不能坦诚对待我们的神。所以这边是什么？为什么要告？是心中有什么？有恨在里面，是心中有不平在里面。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40年当中，当他在旷野当中，他们被击杀那些人是有多少人？几万人啊。那几万人是怎么被杀的？甚至用四个字，印着景象，就是印着景象。那印着景象是浮在台面上的一句话，但是印着景象的下面是什么？抱怨啊，不满啊，心中想自己的事情啊。上帝用云柱火柱在带他们，他们都没有看见， 他们在想他们的怎么样，在筹谋自己的事情。筹谋的时候，因为不满，因为心生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抱怨。甚至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三章说，出埃及十三章说，要什么？要用石头把谁？把摩西要打死。很多很多的抱怨，抱怨一开始就是小事情，抱怨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抱怨会怎么样？好像会越抱越多。不是越抱越少，越抱就会越多，越多就会越来渲染那样的情绪出来，也就是就不能控制的，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到这几节的这个经节的核心深处，同时要摸着这个作者保罗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灵里的负担以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这封书信所对付的第三个难处，就是弟兄彼此告状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不是最像用血气拉帮结派所引起的什么分类。我们第一讲到怎么样，我属亚波罗，我属保罗，我属彼得。你如果不是属彼得，你不要跟我讲话；你如果不是彼得的话，你不要到我家来。这不关你的事情，这是我们这个彼得家的事情，这是保罗家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亚波罗团体的事情，你不要介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是第一个难处，这个不是罪，但是用血气来拉帮结派的时候所引起的分裂，是教会所不能见到的事情，是让圣灵担忧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那这也不是什么道德上的罪，像情欲和肉体所生出不蒙主喜悦的事情，就像有人第二件事是什么，有人收了他的什么，他的继母一样，不是那种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第三个难处是一个属基督的人在属灵上的一个软弱。他要求什么？他要求一个合法的权益，他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说白了就是弟兄与弟兄之间怎么样，不愿意吃亏。保罗他说的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学什么十字架的功课。当什么时候十字架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消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跑出来了。当什么时候十字架离开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管是多么的冠冕堂皇，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的生命，仍然是个败坏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接受什么十字架的对付。所以他们不愿意学十字架的功课，以致你告我，告你，把你告死，就是这个样子。这个说这个问题说的简单很简单，说困难也很困蛮困难的。但是不管简单或者是困难，这个导出的那个问题，这是保罗他怎么样点出来的。这导出的那个问题是什么？这是使徒保罗所担心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大的蒙受怎么样羞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会中有人觉得他怎么样，他 get hurt。 你有没有听说这样的话？有人来找牧师说他 get hurt， 是某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他 get hurt。 所以用这在更多教会有人 get hurt 的时候，他用什么？用诉讼来修补他的伤口。这造成不良后果是什么？不仅是弟兄与弟兄对簿公堂，不仅是整个教会的名义赔上了，在社区当中没有见证，连基督的名也怎么样蒙羞了，基督也怎么样也 get hurt 了。而且怎么样，如果再往深一点再讲下去的话，是什么？弟兄彼此告状的事是什么？分类基督的身体，是分类基督的身体，是彼此为敌，不能与基督和好，不能与神和好。有什么软弱比这个团体的软弱、团体的伤害更大？真的没有了。所以底下这段经文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他写更多前书后前后书的心情与负担。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更多后书的这段经文，在更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念来。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不知道你念到二十节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什么，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而且保罗用一个很辛勤的字，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怎么样，与神和好。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好吗？保罗他讲就是这个意思。可不可以，能不能让我替基督来求你跟上帝和好？保罗讲到这个份上的，保罗讲到这个情感嘛流露出来的，我们替基督来求你跟上帝和好，他这么的放下低姿态来拜托来求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拜托不要这样子的，拜托我们替上帝替基督来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了。基督看在基督的份上吧，基督已经被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基督所带给你们就是你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像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一直说什么，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怎样相爱，对不对？我怎样爱你们，又叫相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怎么样，认出你们是谁，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重要的标记是什么，是爱。而这个爱是建立在哪里，这个爱是建立在与神和好的根基上面，如果没有这个的话，这个爱是虚假的。这个爱是建立在哪里，这个爱是建立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流所流的宝血的身体上面来建立的爱。我们都很容易抱怨，我们都很容易产生不满，我们都很容易产生厌烦，但是的话在这边确切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着我们来劝你们一样，是劝的。而且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跟上帝和好，保罗在这边他说要替你求，他说要求你跟上帝和好。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跟上帝和好的话，如果你没有跟上帝和好，保罗要替你来求这件事情。如果你跟弟兄姐妹没有和好，保罗说什么，我替基督求你们与谁和好，与神和好，与弟兄姐妹和好。这是教会的生命，这是教会永续发展的一个根基，在这个地方离开这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建造了，唯独耶稣基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他说，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这个你们是指谁？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的信徒。那与神和好是什么？就是和好的，这是和好的第二阶段。你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一个仇敌的关系，但是我们和好的关系里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什么？第一阶段是从不信的罪人成为信徒，从远离神变成亲近神，这是什么？这是第一次的和好。从不信的罪人成为信徒，从远离神变成怎么样？亲近神，这是第一阶段的和好。那第二个阶段的和好是什么？是从属肉体变成属灵，从属肉体变成属灵，这是第二次的和好。从爱世界变成爱神，这是第二次的和好。还记得我们上次在讲到，我竟然讲到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二节，我不晓得这一段圣经还有没有人记得，我还没有讲之前，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他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经常就会读了一个怎么样，就过了，就过了，过了，过了，过了。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句这么简单的话里面，充满很多的灵意在里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什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有没有生命？ 没有生命。你不要以为你活着，你不要以为你有生命，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话，你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不算数的生命。我不是说你的生命不好，我是说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是不蒙喜悦的生命。神要我们到他面前，我们变成他的儿子，变成他的孩子一样。神是大能的神，他什么都有，他就是要把他的福，把他的礼物来赐给我们。但是要接受这个礼物之前，我们要先变成什么？先变成他的儿子。在上成人主学的时候，我在跟大家讲说，我们是要抓住神的应许呢，抓住神的祝福呢，还是要承受神的祝福？我们是要承受的。我们怎么承受？我们从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边承受下来的这种恩典。神的恩典不是靠你怎么努力可以得着的，神的恩典不是靠你做什么大的功德可以得着的。你要去承受，你要去接受承受这一份从神赐给亚伯拉罕，因着信在他里面连接，从亚伯拉罕连接到信耶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从耶稣基督连接到，从他连接上又整个就成了应许，都我们都连接起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边是说，我们从爱世界变成爱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保罗他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保罗他在这里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他尽这职分的方法是什么？是劝和求。你说要劝一个人的时候，你大声的劝他吗？你凶他吗？你骂他吗？不是。所谓劝的话是怎么样？好话好说，对不对？好眼色好口气，对不对？都用上了，这时候叫做什么？只要劝，你要说你劝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把他打死，你要不我怎么样？用恐吓了没有？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在上何神新的见证当中讲到，见证有三种方式，对不对？讲到起诉式的，哇，你就像在起诉一个人的一样啊，你犯了什么罪就要起诉你，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式是什么？辩护式的，对不对？啊，辩护式的，问你他提出什么问题，我们来辩护呗，辩护，辩护，辩护，辩护，要把他带到哪里？也不是要把他辩赢他，是要把他变成变上，让谁赢？让神赢，让耶稣基督赢，不是你赢了，你赢了没有用。你要辩护，辩护到最后就是让耶稣基督在他身边赢的这个人，这是我们辩护最重要的。第三个方式是什么？个人式的。你从神所领受的恩典，你从神所领受的恩典的故事当中来跟他分享，这是最真实，这是怎么样？没有别人能夺去的。就像那位瞎子一样，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第九章，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是也指耶稣，他说耶稣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从前是怎么样？是个瞎眼的，如今怎么样？如今能看见了。这种事实，这种情况，你能更改吗？你更改不了的。就是这个瞎子他蒙受神恩典的带领的故事里面，他来分享跟他周遭的人，甚至在法利赛人的面前，他勇敢做了见证，从前我是瞎眼的，现今我能看见，我只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个人式的什么见证式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用劝跟求非常有意思，他用劝跟求来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了达成神所托付的责任，他放下自己的身段，卑微的迁就他人。所以从中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保罗多么期望教会与神有个良性的关系，弟兄姐妹之间也有个什么良性的连结。保罗在更多签书当中至少讲到十个不同的难处，我们会一个一个讲，这是今天讲的第三个难处。有十个难处，十个软弱。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是什么？教会分类，教会分类的软弱。第三个是什么？教会在圣洁上的软弱。第三个是什么？他对付弟兄彼此告状的软弱。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列在他所对付的这个第三个难处当中，而不是列为第二或者是第四？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探入本身这本书的深处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先看了一下，三位一体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个问题，我来问你，就是说，如果我问你说，你觉得神要造的人是一个刚强的人，还是个软弱的人？你会觉得神喜欢造什么样的人？都不回答了，啊？刚强的，神要造个刚强的，对不对？那换个角度说，你觉得神要造的人是一个靠着他自己，靠着他是神靠着神得刚强的人，还是靠自己成为强人的人？靠着神成为刚强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人，我们喜欢做什么？我们喜欢被称为什么？强人，女强人，那很可怕的，对不对？好像这个男生讲强人的时候，好像还有点很能理解，对不对？但讲到女强人的时候，你说这个话是褒还是贬？可能都有，对不对？就看你在讲话是对对象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来决定这个女强人是好话还是有所指的话。有时候你看到有隔壁的这个阿神啊，跟那个一个的隔壁的这个媳妇说：“哦，你好强哦。”那这个话就怎么样？这个口气就不对了，对不对？那这就真的不是好事，不要沾沾自喜，对不对？好，我们再想一想，或者我用这么问：你觉得你是个刚强的人，还是个软弱的人？你觉得你是软弱，是不是？好。我们虽然知道神要造个刚强的人，可是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软弱中，对不对？好，但是我们承认自己很软弱，也不是什么，就如果说我们一直承认我们自己很软弱，也不是什么美德了，对不对？不是说你承认你很软弱，你就很有道德，很有美德，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如果我们多承认我们是在罪中所生的人，那么我们就都是什么呀？都是软弱的人。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在最终所生的人，我们就必是一个软弱的人。那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上帝知道我们在很多事上是非常软弱的，所以他为教会为我们量身定做一套全副的军装。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不是要去把他们告死，不是要把他们弄得臭名，都不是这个样。他说，你们，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这次掌权就讲到天使的位阶，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撒旦，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敌人。你不要想说你能战胜他，你在那些在这边所指这些人面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非常软弱的。但是软弱好像是什么？上帝我们量身定做一套适合我们的什么全副军装，要穿起来。我在上这个课程，我跟大家讲说，这个全副军装啊，这个不是单数的，这是复数的。也就是说，这个全副军装是要给一个群体来穿的，要整个教会都穿上这个全副军装的，这样抵挡什么恶魔、抵挡撒旦的攻击，那火箭来才能抵挡得了。这是神他知道我们软弱，为我们所做的。那耶稣也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教我们怎样祷告。我们在早上唱那个主导，对不对？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节告诉我们，他叫我们说，不叫我们怎么样遇见什么，遇见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怎么样脱离凶恶。你不要以为说你遇见试探你会怎么样，你会站立得稳。你也不要以为说试探来了我不怕。我跟你讲，属肉体的跟属血跟属灵的，属灵的常常被属肉体的怎么样逼迫。也就是说，属肉体都会怎么样败阵下来， 这不是我讲的，这圣经的话。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查看一下加拉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从前属血气的在逼迫属灵的，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在这个试探面前，你站得住吗？站得不住的。所以神耶稣教我们怎么样？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哦，连遇见都不要遇见哦。你不要说我没有遇见，我怎么知道？我遇见我才知道。你遇见你才知道，你就怎么样就倒了。真的是这样子，你不要遇见那个试探很容易。试探是什么？试探是你最需要，而且你是没有的，而且你这个一有的话，你就会变成什么？是变成什么？变成那一种叫什么？那种才是最大的试探。你会想说，如果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的时候啊，过了这一次就没有下次的机会的时候，你这么想的时候，你说啊，不拿白不拿啊，不收白不收的时候，你说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在试探面前就怎么样？就跪下来了，对不对？你就倒了，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怎么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耶稣很清楚，我们真的不能遇见试探的。尽管耶稣在试探面前他能站立得稳，可是他是依然是耶稣，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软弱的人，真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也许你很少为你祷告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真的要这么祷告，而且要叫我们怎么样脱离凶恶。但我们常常在软弱当中。这是耶稣，圣父、圣子，现在是讲到圣灵。那圣灵知道，有时候我们甚至软弱到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圣灵因为体恤我们的软弱，甚至用什么？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神面前为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祷告了。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时候我们就软弱到真的不晓得当怎么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会叹息，怎么样？叹息什么？我们哎呀，我们是软弱的，又看到这个软弱的孩子了，说叹息，然后怎么样再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讲到鉴察人心的，不要被这个字所迷惑了，因为你想说，有一个鉴察人心的，有一个圣灵，有一个上帝，那到底这个鉴察人心是在指什么？鉴察人心的就是谁？啊？鉴察人心的是谁？神，那是神，没有错。如果你把它当作就说神晓得圣灵的意思的话，如果把那成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灵祈求，我们就怎么样？很容易明白，就讲到鉴察人心，就是在讲到神。那我们再看到保罗他有怎么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一起念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我求三次叫子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他深深知道他是怎么样，他是软弱的，但他告诉我们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为这次求子把它拿掉，但是没有。可是神给他一句话，说怎么样？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的恩典一来的时候，软弱变成什么？不再软弱的。恩典一来的时候，虽然在软弱当中，但这个软弱已经不是成为问题了。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就刚强起来了。不要想说不是软弱就刚强，或者不软弱，或软弱一定死，不是这个意思。神总是为我们开出怎么样一条新的道路出来。我们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事情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对不对？好像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但是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很多的什么第三条路、第四条路。我如果说我们说好，我们举个例子，好，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他们第一个碰到难处是什么？ 到红海，对不对？到红海，红海是那么大的海，他们又不会游泳，那两边是高山，也爬不上去，对不对？可是后面是什么？法老的追兵已经追上来了，对不对？一追上来，不是把他们杀死，就把他怎么样？又带回去埃及了，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用我们中文来说是什么？四面什么歌啊？四面楚歌，对不对？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可是神为他们开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向上的路。我们基督徒的宝贵的地方，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福音，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走投无路的时候，神那一条路永远是向上的，就把我们这向上的路，就把我们从那个处境当中怎么样提升起来，而提升把我们从那个你说你在四面楚歌的时候，你是闭锁的状态当中，神就从中中一只手把你这样拉出来，放在这个危机的外面，那就是向上的路。以色列百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摩西就开始，神就吩咐摩西，摩西就把他的这个杖怎么样，指着海水怎么样分成两边了，对不对？他们就这样过去了。永远不要绝望，不管在软弱当中，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要绝望，就要回心到神面前来向神寻求道路的时候，神必把他的路指示给我们。那么讲到基督徒为什么软弱的，为什么基督徒会软弱的？很多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当基督被取代的时候，基督什么时候被世界取代了？基督什么时候基督徒的这个信望爱就怎么样？就变质，就软弱了。当基督被这个世界取代的时候，当这个基督被这个世界的一切所蒙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软弱了。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都变成变质，都软弱了。所以整个哥林多教会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软弱，严格来说就是什么？基督被取代了。基督被什么取代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喜欢哲学，谈哲学。他们喜欢谈什么？他们才喜欢谈智慧。他们喜欢谈世上的学问，对不对？他们喜欢谈荣耀，谈一些他们觉得很棒很棒的事情。他们喜欢谈建筑。但是基督在这样被顶替了以后，基督怎么样被盖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软弱了。所以呢，谈这样些事情，他们开始分党，他们开始分这个分那个，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做他们不该做的事情也做了。那我们想说，主上比基督可能被当时的这个属灵的领袖啊、文化啊、风俗、生活习惯、哲学思想、智慧的学问、人的本位主义等等取代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都是被盖过了。所以当基督被什么取代了，当基督被什么盖过去的时候，那个地方、那个教会、那个家庭、那个人就一定会出什么？会出问题，就一定在软弱当中。你到弟兄姐妹的家，有很多人家里会挂一个什么？在那个客厅或门上会挂一个什么？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什么时候这个基督不再是你的家之主的时候，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哦，这个家庭就很多问题了。什么时候基督不再是这个家庭的主的时候，是谁在当主了？人在当主的时候，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可能会乱哄哄的，可能会乱糟糟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要让基督在家庭当中做主的时候，基督不能被取代的，基督不能被盖过去的，基督不能被怎么样被掩盖过去的，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马上讲到说，基督徒诉讼的问题是什么？其实讲起来简单，是信徒不要在法庭上对抗另一个信徒。这是保罗所说的，他不希望基督徒在法庭上来对抗另一个信徒。这样做表明出基督徒的不能互相怎么样相互宽恕，不能容纳异己。他显示了什么？属灵的失败，显示了属灵的失败。我们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没有让神感到过多的担忧。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就来直接跳到我们的结语的地方。在结论的地方有讲到，不要单单听到，要怎么样？要行道。好不好？我们现在念这段圣经，我们站起来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来，接下来每天我们就来唱那个三力颂好不好？好，雅各书1:22-24，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但我们都能记得我们的相貌如何，该兴起的兴起，把兴起干啊，清洗干净，来得蒙神的喜欢。买唱三力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门。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